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本书是凑佳苗的《恶毒女儿，圣洁母亲》。其实凑佳苗这一个作者本来就是非常的擅长去写一些人性的黑暗面啊，或者是悬疑推理类的书籍。那因为他的作品常常都还蛮，应该说蛮看完之后会带有一种觉得很有点恐怖的那种余韵，所以她也有一个称号叫做“黑暗系小说女王”。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被这个书名所吸引而拿起这一本书的《恶毒女儿，圣洁母亲》。她看书名看起来就像是在讲那种亲子教养之间的一个故事。那因为前几年也流行那个情绪勒索这一个议题，里面其实也大量的探讨了，不管是亲子之间，或是朋友情侣之间的那种以爱为名，或是以关心为名出发的角度，然后进而导致了一些彼此价值观上面不合而产生的压力或者是冲突。那这一本书，它里面其实是分成六个故事，分别是我最亲爱的，里面是讲一个好像不应该剧透太多，但反正也是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妈妈有特别的偏袒妹妹，而导致姐姐心里比较不平衡的一个故事。那第二章最好的朋友，这个是在讲说，作家之间有点文人相轻，或者是嫉妒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第三章罪孽深重的女人，是一个我觉得在这六个故事当中最自以为是的一个主角，因为他会把别人犯下的错，然后一直觉得说啊，都是我害他的，所以他做错的那些事情，我也需要受到处罚。那第四个故事叫做《善良老实人》，他就是在讲一个从小一直被教育说啊，你就是要对别人好，你要对别人善良老实，然后但实际上他自己本人可能，有过一些想法或者什么，导致他的行为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台中央空调一样，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反正你人就是这么好，所以你可能有些事情你可能也不在乎这样子，是以这样子的出发点去讲述一个在人人眼中被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善良老实人，但他内心的独白。最后两个故事就是《恶毒女儿》跟《圣洁母亲》，也就是这本书的标题。那这六个故事当中，除了最后这两个故事之外，其他的故事都是个别独立的，就只有最后这两个故事分别是站在女儿的角度跟母亲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彼此，从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那我想最后这两个章节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大家去想象的，因为你自己有妈妈，那你像我的话，我就拥有了女儿这一个角色，但我没有当过妈妈这个角色，所以他在里面写到关于圣洁母亲的这一个角度去看待母女之间的议题的话，我会觉得我比较难，也不是说不能够去理解或是感同身受，但是站在女儿的这个角度，就比较能够去理解说，哎，她对于她妈妈在亲子教养上面的这一个方面有诸多的不满，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身为女儿的我比较能够去感同身受。 那因为我没有当过妈妈，我不知道在照顾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你在给他一些人生上面的建议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好的？因为确实在亲子关系当中，长辈跟晚辈之间仿佛就是存在了某一些的隔阂。那想要打破这个隔阂的话，势必就是需要透过良好的沟通。但事实上，良好的沟通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就是可能比你的小孩子要多活了可能20几年、30几年，在整个人生的阅历跟经验当中，一定就是你会比他经验的更加丰富。只是你该怎么把你待人处事，或者是其他一些应对进退的方法去教育给下一代，就是一个比较难去拿捏好的一个沟通或是一个关系这样子。那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因为时代变化得很快，所以可能上一代过去拥有的一些人生经验，可能不一定是那么的值得参考。所以，如果假设像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好像妈妈会希望，或是有点，甚至是有点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去要求女儿说：“你就是应该要去当老师啊，为什么爸爸留下来那么多的书，你都不愿意看？去看那些漫画，看那东西有什么用？”以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好像在这一个世代，确实站在女儿的角度，一来是觉得为什么好像自己的兴趣没有被受到尊重；二来是如果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话，就现阶段来讲，也会觉得好像扼杀了某种可能性，因为毕竟在现在这一个时代，并不是说只要你很认真念书，成绩很好，你未来的人生就一帆风顺。反而是我觉得需要有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力、创意跟一些想象力什么的。但那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在整个升学的体制之下展现出来的个人的特质。那如果只是一味的去追求好的成绩、念好的大学等等的这种，在上一辈来说可能会成功的方程式，在这一代就不是那么的适用。所以确实，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要怎么去拿捏好你能够教育给他的东西，跟你想要经验传承的东西，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在网络上面搜寻关于这一本书的书评的时候，有2个人的书评，我觉得让我蛮能够认同，也印象深刻的。首先，第一个是他讲到说，这一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在讲很多人都是很自以为是，就是抱着自己的价值观去看待他人的行为，所以会觉得说，我觉得你这样子做不对，或者是我以为你要对我坏，但是其实你是想要对我好的这一种，或者是我觉得我对你很好，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回报我？等等的诸如此类这种没有办法被互相理解跟体谅的感觉，当然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觉得说，我们都应该要去敞开的心胸去接受别人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跟个性，还有他做出来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也不一定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其实不应该戴着有色的眼镜，把自己的价值观套用在别人身上，或者是把自己的想法套用在别人的身上，去帮他的行为做出一个解释，那个只是在说服自己去接受他的行为，但并不是真的去了解了这一个人。那当然，一个人会 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背后一定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原因跟理由，可能很复杂，就是包括他的成长背景，或者是他过去发生的事情、遇到过的经验等等的。所以就基于这样子的原因，其实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去为他人做出什么决定，或者是给予他人什么样子的评论，或甚至是去推敲他背后的动机。我觉得去推敲别人背后的动机，其实是我觉得有一点没有意义，然后也很容易让彼此之间产生误会。就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或是很不认同他这样做背后的原因跟理由到底是什么的话，觉得就是要直接去问对方，那就是看对方给出来的那个理由跟原因是不是跟你的价值观有相符。不然如果假设相符的话，至少你也给了你自己一个交代嘛。但如果假设你没有办法认同对方对后的认同对方背后的原因跟动机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还是彼此尊重啊。好，然后另外一个人他讲的书评是里面给到的想法是讲说，其实针对最后两个故事，恶毒女儿跟圣洁母亲这一点，其实有点像是孔子所说要因材施教，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一套教育方法或是这一个理念在不同的小孩子身上你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其实也是跟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样子的个性有关。如果假设他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他是一个喜欢自己去尝试去闯荡的人，那就算父母想要帮他规划好他的人生道路，或是希望他可以不要重蹈自己过去的错误，不要重蹈覆辙，这些对于热爱自由的孩子来说，其实就是在阻挠他去探索自己的可能。那对于父母来说，事实上你也不知道你不阻止他做这些事情他会变成怎么样，所以这其实真的是非常两难啦。但如果假设你的孩子今天也是一个甘于他就是也你帮他安排这些事情，那他也乐于接受，然后很享受你帮他安排的这些事情，那他可能就不需要去额外的烦恼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应该要怎么走怎么走。但搞不好他很快乐，乐在当下，活在当下，那你帮他安排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搞不好就是一个不错的成长的道路，那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的融洽。所以会觉得说其实好像蛮多的关系啊，如果假设就以这种亲子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的话，我觉得我还蛮认同这一个人所说的。因为像很多家庭里面可能不只有一个小孩，可能有两个有三个，但是在同样父母的教育底下，有些人可能就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好，觉得啊，我可以体谅爸爸妈妈这么的辛苦，然后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很感谢。那可能对于比较热爱自由，或是比较想要自己去探索一些事情的人，可能他就会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太尊重我的兴趣，然后一直想要阻挠我，我就会觉得他们很不尊重我这样子。所以在同一个家庭的教育底下，因为不同个性的孩子就会有导致不同的亲子关系的结果。那因为在你没有真的去做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样子的教育方式之后会导致什么样子的结果，那良好的沟通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去做到。所以以现阶段的我来说，我会希望最好的方式就是彼此尊重吧，就是 我当然也体谅爸爸妈妈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特别是上班跟工作很辛苦啊，那他们还要花钱养我们，还要教育我们，那让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生活，有这样子的成就，不需要特别去担心什么。就结果上面来说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有时候冲突的点其实是来自于过程。并不是只是单纯的看这个结果，好像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可能在过程中，如果爸爸妈妈是虎爸虎妈，对于小孩子的管教非常的严格，可能无形之中他们的言行就会说出来话，可能会非常的伤人。那虽然他讲了那么多严厉的话，最后导致你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但是可能在那个人心中，maybe 有一些自卑的情绪，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情节是来自于爸爸妈妈，有一些负面的压力是来自于爸爸妈妈，这个都是外人看不出来的。所以当他在抱怨这一段亲子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身为一个旁观者，不知道他在这一段关系当中是受到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当会觉得说，好像你也不能够去，下一些评论什么的，可能只能听他抒发这样子的情绪，那但是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是有一点难，因为有时候可能听别人抒发情绪，但他可能也，你也不希望去指责他或者什么的，因为确实他就是他的感受是真实的嘛，那就只能尊重他有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希望他可以走出来，不要受到情绪的勒索的这个影响，而导致让自己可能身心状况上面出了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总而言之呢，这本书臭加秒的《恶毒女儿圣洁母亲》。也是，我觉得算是一本蛮经典的作品，在讨论人性跟这种以爱为名的让人窒息的，也不能说到让人窒息，也就是就 去讨论人性吧。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推荐的，因为特别是它也是一则一则的小故事，就是你可能看一个小故事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却能够让自己去反思很多平常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或者什么样子的盲点。因为也许你的那些想法，或是你的那些言行，都是造成对别人的伤害。那你可能，当你觉得，就算你觉得是没有什么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很有什么，但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去judge 这些事情，因为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所以彼此之间可能就是保有这种互相尊重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好了，那今天这一本书就先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聊喽，拜拜。